啊，我们到了我们主日早上一起来学习神话语的时间啊，真的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也非常的准时啊，来到神的家中啊，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啊，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知道上一次啊，学习弟兄带领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我就引用了这个奥古斯丁啊，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约翰福音深的足以让大象畅游，浅的不至溺死一个小孩。”那他对啊，约翰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真的非常的贴切哈。那么，据一些学者的这样的统计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它是用希腊语写成的。那据统计呢，这个整本书大概有15000多个单字哈。但是呢，使徒约翰用的词汇呢，大概就1000多个的词汇。所以你这样算一下的话，基本上每个字它重复了将近15次，而且在整个的约翰福音书当中呢，没有什么好像华丽的这样的深度的这样的描述。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使徒约翰他是在晚年的时候来写的这卷的福音书，是根据他一生啊自己的经历，并且对主耶稣的啊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是带着神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启示来啊，完成了这一卷的书信。所以呢，我觉得约翰福音真的啊，如果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可以去领受、可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求神呢也真的带领我们。那么我自己也是啊，继续的在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也求圣灵呢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更深刻的来通过这一卷的书信来认识啊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明白啊神的心意，虽然呢对于我们的挑战啊也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就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呢下这个功夫哈，不断的啊来深入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呢啊，我就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这样的对约翰福音的一个描述，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啊真的靠着圣灵的帮助哈，我们一起来继续的往下学习这一卷书。那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从天上赐下来，赐给我们这些啊，真的是愿意相信、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向主来感恩。主啊，我们看见啊，约翰福音，主啊，你借着使徒约翰，主啊，把这一卷这么启示这么高的一卷书，主啊，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愿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更深的能够通过约翰福音这一卷书，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断的开到水深之处，不断的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也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主啊，你想让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了解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熟。主啊，也愿我们啊，不仅能够学习到主你想让我们学习到的一切的知识，也让我们可以啊，能够从中能够得到更深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能够来影响我们周边的人，也为到主你的旨意，我们愿意的在地上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就把今天早上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愿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来引领我们，无论讲的、听的，主啊，我们都从你的话语当中有得着。主啊，盼望每一次我们在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都珍惜这样的机会，而不是白白的啊，真的是来到真的是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学完之后，主啊，让我们心里面，主啊，都带着那样的感动，那样的得着，主啊，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 主啊，让我们有更深的生命的改变。感谢赞美你，就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啊，感谢主。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九章之前哈，我们来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呢，就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很简单啊，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第六章我们知道啊是宋牧师带领我们来学习的第六章。那这上面的总结呢啊是我自己的总结。那么第六章我把它称之为生命之粮，永生之道。那我们知道那个在第六章的时候，在耶稣啊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他来启示他自己，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而且我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真的在第六章那里呢，那主耶稣在行完了神迹之后，那中间当然也记载了他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然后呢主耶稣就启示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那然后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啊，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的第七章，那我把它总结为生命之活水流到永生。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三十七节那里呢，那记载着啊，那是节期的末日啊，祝棚节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高声啊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呢第六章讲到是粮，第七章啊讲到的是活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思想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那如果你记得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到的饼，这个粮，还有这个水，其实是指在我们内在的我们属灵的生命，讲到了那是我们内在的属灵的生命，那是我们的啊真正的缺乏。但是第七我们发现啊，然后在这个祝棚节之后，然后呢就进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上一次由学习弟兄带领我们学习的第八章，那我把它总结为就是世界之光照亮黑暗。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就讲到了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没事，没关系，没事。那我们也注意到第七章跟第八章没有记载任何的神迹，都是在讲论着啊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在回顾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的啊这种感受呢？我们发现耶路撒冷的这些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他们看重律法，他们看重人的外表、身份、地位，而且从神的话语记载当中也反映了当时耶路撒冷是充斥着这样的政治、宗教的气氛，没有人在乎神的心意，也没有人愿意去仔细的来去啊思想主耶稣的那么多的教导。那相反呢，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带着敌对，甚至呢要除掉耶稣。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记录，我们知道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敌对，其实都是因着罪的缘故。那在前面我们也学习到，他们作为宗教的领袖，他们自高自大，非常的骄傲，他们看重自己的他们的当时的地位和权势。因为我们还记得他们称自己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回复他们的呢？主耶稣说，魔鬼是他们的父。那后来我们也看见在我们往下后面学习的时候，他们也称什么？他们称自己是摩西的门徒。那当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把自己向他们来启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而且要谋杀耶稣，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而且揭露了他们所有心里面的那样的隐蔽的想法，更是威胁到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所以我们从六七八章我们会发现，这种张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上一次我们学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要干什么，拿石头要打死耶稣。那当我们再继续第九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仅自己不相信耶稣，他们甚至要通过自己手中的这样的宗教的权利，他们要逼迫任何相信耶稣的人。而且他们说，如果谁要相信耶稣、跟从耶稣，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会堂。所以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6、7、8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九章。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约翰福音第九章。那第九章呢，这里给了一个主题，从瞎眼到瞎眼。记得上一次学习弟兄他第八章他又起了一个比较诗意的题目，叫什么？从石头到石头。当我再去看第九章的时候呢，也给了我一些的启发。因为你在看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生来瞎眼的，就肉体上的这个瞎眼。那你在读第九章最后的时候呢，其实耶稣是讲的灵里上的瞎眼。所以从瞎眼到瞎眼，然后呢，我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从罪到罪。因为你会发现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什么罪，那么第九章最后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同样提到了罪。所以瞎眼跟罪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谈到说瞎眼的，我们知道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但是由于人犯罪被蛇引诱之后，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说亚当和夏娃的眼睛怎么样？说他们眼睛明亮了，是不是啊？可以分别善恶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的眼睛怎么样啊？就已经瞎了。他们的眼睛就已经瞎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罪就导致了人属灵上的眼睛就瞎了。所以呢，我就把第九章呢，我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从瞎眼到瞎眼，从罪到罪。那希望盼望我们从第九章这个当中呢，我们能够来去 更多的来领受。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前面啊第七章是在祝棚节之后。那从时间上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十章呢就讲到另外的一个节，就是修殿节。那这个修殿节呢大概是在十二月份这个时间。那这个修殿节呢啊，如果我们查考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大概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建立了这个修殿节。那这个修殿节是在十二月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祝棚节呢大概是在可能九月份这个期间。所以呢在第九章可能是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记载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时呢根据约翰福音的时间来推算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第九章呢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侍奉最后半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知道啊，约翰就开始记载主耶稣进入圣城之后，最后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周，他对门徒们的这样的教导啊和嘱托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第九章这里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这是他在耶稣在世上服侍大概最后这半年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然后我们来看第九章的时候呢，其实第九章呢我们发现你当你读完之后呢，它是一个比较整全的一章。那这一章呢它主要的就是记述了耶稣啊行的这样的一个是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那然后呢从结构上来看呢也比较的明显，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一到七节就讲到了关于行这个神迹的背景以及耶稣行的这个神迹。那你会发现从第八节到三十四节整个中间这一段呢主要的就是记载这个天生瞎眼的人被医治好之后呢他与这些法利赛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么也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是天生这个瞎眼人被医治之后他所做的见证。那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对这些他的邻舍啊有一个见证，然后他对这些法利赛人啊有见证，而且不止一次。那么然后在啊八到十二节那里是记载他对邻舍的，我说是自证啊，就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见证。那然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那他主要对那个啊法利赛人，他说他见证主耶稣是个先知。那然后呢，接下来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呢，他就在说是耶稣医治了他。那最后在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呢，他见证说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整个中间的一大段呢就是在描述啊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与犹太人和这个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35到41节这一块。那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后来找到了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然后呢向他把自己他是神的儿子向他来启示。那这个人呢也接受了顺服敬拜主耶稣。所以呢这是大概分成这三个大的段落我们来看。那在这一章当中呢也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呢主耶稣在整个第九章他就有八节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说话。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三节四节五节还有第七节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话，而整个中间那一大段好像耶稣就像消失了一样。那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 耶稣也是有四次，这35节、37节、39节，还有41节，记载了主耶稣的他所说的话。所以在整个第九章当中呢，我们发现主耶稣有8次的这样的讲话。那然后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个神迹。那这是第几个神迹啊？在约翰福音呢？第六个，对不对啊？这是第六个神迹。那我们也我也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读过第九章。那读完了之后呢，那整个这一章弟兄姊妹心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些的感动哈？那第九章的焦点它到底在说什么呢？那当我们来去读完之后呢，我们知道说不仅第九章它不仅在天生瞎眼的人被医治这件事情上这一件大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也在于这件事件之后所引起的争论和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从第九章整个的篇幅上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关于这个神迹大概只有7节的经文。其实仔细看的时候呢，这个神迹既关于这个神迹的只有2节，就第6节跟第7节。那前面呢只是讲到了一些的背景和铺垫，那其余下面整个的大的篇幅呢都在记载着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的态度。那从他们的这些问题，从他们这些的这个逼迫当中，我们就发现他们的心呢渐渐的更加的变硬，这样可怕的一个事实。而且我们发现他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好像不仅仅是信和不信那么简单了。因为我前面刚才也提到，他们不但自己怎么样，自己不信，而且要进一步的去阻止那些自愿相信耶稣的，并且公开自己信念的这些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要逼迫这样的人，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把他们怎么样赶出会堂。那怎么样理解这个赶出会堂呢？那当对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那当你被赶出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剥夺了你的权利，你可能就跟犹太人，你可能不会去有任何的工作的机会，你可能就不会生活的，而且你会受到当时他们社会的排斥跟藐视，等于说你就被离弃了，被排出去了。所以在圣经当中说赶出会堂，在约翰福音其实就提到了3次第九章提到过，第12章也提到过，第16章那是主耶稣他说的也提到过，说被赶出会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敌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第九章虽然是好像是以瞎子这个天生瞎眼的这个人被医治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开始这样的一个序幕，但是我们知道这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不再是肉眼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了， 而是灵里面有没有这样看见，灵里面是不是瞎子。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学习第九章，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进入到第九章的时候哈，那我想呢，就我们来先来读呢这十二节的经文啊，头十二节的经文不长，那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十二节，请。
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的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感谢主啊，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段。那我们在读这一段啊，我们知道在一开始呢就接着第八章下面，那因为最后呢第八章说呢，这些人要拿石头要打他，那耶稣呢就躲了起来，而且从圣殿里面呢就出来了。那然后第九章接着就说耶稣过去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啊，耶稣从圣殿里出来走路的时候，路过的时候，那这里面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这个神迹发生的具体的地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那然后呢就说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我们知道这第一节呢是使徒约翰他自己的记载啊，他说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而这个时候呢跟随他的门徒呢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我们就看，不仅耶稣知道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门徒也知道。那为什么门徒知道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呢？那我们知道可能这个人我也没见过生来瞎眼的人，但是我相信他生来瞎眼，他可能是没有眼球，或者是啊非常的可怕的，对不对？所以门徒也认识知道他就是生来瞎眼的。后来呢我们也知道他这个人呢他常坐在圣殿那里，对不对？所以人都认识他，知道他，可能也认识他的父母，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那其实我们可以体谅一下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天生下来的时候就生活在黑暗里，他没有见过光，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不知道什么是光。而且对这个瞎眼的人呢，我们也可以来体会一下， 那他是个犹太人。那我也在说，我也在想，他年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父母说什么，他已经成人了。但虽然他已经成人了，但是我相信他可能年龄不是很大，不是很大。那我也说，这个瞎眼来职业啊，也谈不上是职业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个乞丐，要饭的。是啊，一个瞎子，他能干什么呢？而且我相信，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非常痛苦，而且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这种黑暗的痛苦，没有人能理解。虽然在那里，他坐着那里来讨饭，没有人关心他。而且你看，这个时候门徒看见了他，门徒问耶稣的问题，他问什么呢？他们问，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所以当这些门徒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他们关心不关心这个瞎眼的人？不关心，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什么呢？他问谁犯了罪，导致他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光景。那之所以门徒这样来问，那我们知道，从他的问题当中，在门徒的意识里面，这个人今天的光景和罪一定是有关系的。那这样的一种的逻辑，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的观念，他们信仰的观念。人一切身体上这样的残疾，或者是这种特别的、特殊的这样的疾病，因为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还有什么大麻风，还有什么血漏，还有什么这种皮肤生疮还有什么妇女不能生孩子等等，对不对？他们好像认为这样都是因为得罪神了，犯罪了，受到神的咒诅所导致的。所以当他们看见这样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说，到底是怎么样，谁犯了罪？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他们这样的问，有没有根据啊？他们是不是乱问的呀？不是。那他们根据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事儿啊？什么样的事儿？是哈，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那里哈，这是十诫当中的一个哈，那第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那里说什么？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尊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那我们再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也有类似的记载啊。14章18节，民数记14章18节，那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看，都有这样的记载。 那所以这些门徒犹太人，他们知道，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受灾大灾难，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苦难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想到，这个人要么就是他自己，要么就是他的父母、他的祖辈犯了罪。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就严格的守这样的律法、仪文、规条？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而且他们怎么样？害怕一切生命中的这样的苦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苦难就是神的惩罚，所以我必须要守住这个律法，我要守啊，不守我就有灾难。其实他们是被这个律法所捆绑的。那回到刚才我们来读的这两处的经文，那难道说父母犯了罪，下一辈子要承担他们的罪吗？当然，刚才我们读的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第五节那里，首先我们看三四和千是有一个对比的，对不对？三四少不少啊，少，千代多不多呀？哇，太多了。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首先这是一个对比，另外我们来看神在这里说讨他的罪自负及子三四代，其实神让人知道，首先前人犯的罪，后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产生这样一个罪的结果，这种罪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些人怎么样你会看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世四世同堂都很常见，对不对呀？都很常见。那包括那些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当他们的子女受到父母那一代的人所造成的这个罪的后果，他们后几代人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那在这几处经文当中，我们读过的刚才，其实神没有说好像提到惩罚，所以呢，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的逻辑，然后呢，他们就来问耶稣。其实当我们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更深思想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逻辑。那为什么说它可怕呢？因为首先我们看这种遭遇不好是出于谁的原因？我自己不好，对不对？我自己犯了罪，我自己不好，没有守好律法，然后呢就遭致了神的好像的这样的惩罚。那反过来呢，你的遭遇好了，你认为怎么样？哎，我守得好，你看我没有那么大的苦难。所以呢，这种逻辑，这种背后的信仰，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看人，看人外表的、外在的，你的丰富，你外在的，你的残缺也好，都是在看外面，而没有人注意到里面的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残缺。所以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话，那就会使人陷入到两个极端里面。那什么两个极端呢？要么你就自我定罪，你说哎呀，我有今天有这么大的灾难，我不好，我有很大的罪， 那另外的一个极端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我高举，我守得好，我没有这么大的患难，所以都是跟自己是有关的，而且不会去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也很容易理解。那当我们身边看见一些人遭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听人说，哎呀，我造了什么孽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是不是都是在有这样的想法出来的。所以我就联想到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最早成卷的一卷书就是约伯记，对不对？我们从约伯记的记载当中，我们也清楚的看见约伯有仨朋友，对不对？这三个朋友什么态度啊？你就是有罪，对不对？你有这么大的灾难，你肯定是犯罪了，没跑，你怎么解释都没用。而且想一想，约伯记是早在摩西五经之前呢，就已经成卷了一卷伟大的书信。那个时候开始，还没有律法呢，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有这样，你就是得罪神了，你就是犯罪了，你不用解释。那其实我就想到了，我在回头看一眼的时候呢，我就引用了约伯记的4:7-8，那里呢是这个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说请你追想，就是跟约伯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你看他就在问约伯，哪有这样的事，无辜的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下场啊，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整个读完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全面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说法绝对不会应用在约伯的身上，他没有犯罪，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神要借着苦难，借着他所要的，他所在他身上的经历，神要得荣耀，让他从他的身上要看见神的作为。如果我们记得在约伯记当中，后来神问约伯有200多个问题，对不对？神说，我就记得一开第一个，神说问约伯，我在造天地的时候，立天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这些问题约伯没有一个他能回答上来，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作为，神彰显他自己的作为，没有人什么事儿。所以当他问约伯的时候，约伯是根本是回答不上来的。所以从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来去理解，来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在新约当中，在新约当中也遇见过这样的同样的事情，我写的是在路加福音13:1-5。如果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3一到五节，那里发生记载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来找耶稣，告诉耶稣什么呢？说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是一个当时的历史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比拉多他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管理这个地的时候呢，加利利那一段的时候呢，当时可能是有一些的还有镇压一些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当时有人在殿里面好像在献祭的时候呢，他出来镇压，就杀死了一些人。那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讲这样的事情，说那些人死掉了，被杀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从主耶稣的回答当中，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告诉耶稣这件事情，其实反过来讲，我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我清白，我没有罪，而那些人被杀的，他们犯了罪，他们有罪。然后耶稣接下来用另外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西多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也强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对门徒啊这些他们的问题提出这样，也让我们看见，哎，他们在信仰上的这样的一些的残缺，这样的一些的不足不正确。那当然他接下来的回答呢，他就来去教导这些门徒回答。那下面呢，我也是啊，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我从网上找到的，本来想找一个更好的，但是没有找到啊，我就把这个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哈，他画的一幅画。那这幅画的名字呢，就叫医治生来瞎眼的。那你看从这幅画中呢，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哈。那我们看见一只狗哈，旁边是他的行李，那就是他是个要饭的，非常的凄惨的那样一个生活。然后你看见那些门徒们哈，在议论，在那里比比划划的，再去啊议论这个事情，议论这个瞎子。当然后面的背景，他可能是以圣殿啊，因为他是刚刚从圣殿出来嘛，对不对？路过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画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他啊画的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啊，不是年老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这幅画呢，也会给我们一些的啊很多的启发，让我们来联想到当时的啊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场景。那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哈、啊，我们看见啊门徒呢就啊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耶稣否定了他们这样的逻辑，他们这样的说法。那这个瞎眼的人，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跟他父母犯了罪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不代表这个瞎眼的人没有罪啊，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但是耶稣说，他天生瞎眼，跟他犯了罪是没有联系的。然后主耶稣就说出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真的能够去鼓励的，他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知道前面第8章他提到他是世界的光，那他要借着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要显示出来他就是世上的光，来拯救世人，而且他可以让世人的这个心灵里面的眼睛啊可以打开。所以他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作为来。其实我就在思想， 当主耶稣和门徒这样对话的时候，我们想这个瞎子听没听见？这个瞎子他的耳朵是很好使的，对不对呀？我相信他听见了。而且当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是也纠缠他一生一辈，一直到他现在他也可能在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而且我相信他也不断的问他的父母，对不对呀？我为什么是这样的，生下来就看不见，生下来就是瞎子，他很困惑的。但是我相信他的父母给不了他的答案，他自己也找不着这个答案，所以非常的痛苦。但是主耶稣我相信说的这句话，那是给他多大的安慰。所以神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我想啊，这个瞎眼人听了以后，他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安慰的。不管那个时候他对主耶稣有多少的认识，但是我相信这句话可能是所有人没有他这个瞎眼的人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的来说话的。然后第四节跟第五节呢，那耶稣就说了一句好像不太合乎逻辑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那这里就讲到了白天、白日和黑夜。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就看见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他对门徒说我们，他把门徒怎么样也包括在其中，他没有说我，他说我们。所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真的是邀请这些门徒们能够与他一起来同工。当然可能这些门徒还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呢主耶稣就把这句话先告诉给他们。而且主耶稣他说做工他不是随便做的，他说照着那差我来者，按照他的旨意，按照天父的旨意，他来做一切地上的工。所以也代表了他与父与子的关系，那差他来的就是那位天父。而且你会发现说工啊，做工，那这个工呢也就是做的事情，所行的事情，那其实在约翰福音出现过25次。那在其次的另一卷书呢，出现最多的呢就是启示录，出现18次。那他强调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完成要做天父派他来所要做的一切的工作。而且我们再往后学约翰福音的时候，第14章12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当他跟门徒再去教导他们的时候，主耶稣也说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这些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也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那我就在想，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他医病赶鬼来怜悯人，那后来有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呢？也做，是不是也照着神的怜悯来去医病 来去传福音，来去做耶稣让他们所要做的，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我们知道门徒们就建立了教会，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托付，他们做这些的事情。然后他说白日我要做，白日跟黑暗黑夜，那么白日就是有光的日子。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有限在地上，所以他抓紧时间，他要抓一次每次的机会，他要来做天父所做的工。那黑夜将到，黑夜还没有到，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等到恩典的时代过去了，等到末日来到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人再去，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那么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够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就像主耶稣那样来去做他让我们所做的大使命。而且在第五节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也就重复了第八章前面他也提到，他说他是世上的光。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哈，是不是耶稣不在世就不是世上的光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那主耶稣也是在说他在世上的这段期间，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要珍惜每一次的机会，按照天父的这样的旨意呢来去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对话给我们的提醒非常的大，那耶稣也在纠正，也在提醒这些门徒，在破碎他们，你们的固有的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那耶稣也借着这个瞎子来嘱咐他们啊，来嘱咐他们。那当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既然他是世上的光，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的什么呀，他的所事。那既然他是世上的光，这是他的所事，他也要做什么？他要做我的他的所事。那既然他是世上的光，那他就要给人怎么样带来光。所以他不仅是这个事，而且他也要去做，要去行。所以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哈，真的是我们也去来效仿他。然后呢我说第六节跟第七节呢，这就是整个神迹的记述。那耶稣说完了这话怎么样呢？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就是这么两节的经文，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医治的神迹。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有动作，他什么动作呢？他吐唾沫，而且呢和泥这个吐唾沫跟这个土跟和在一起和泥，而且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而且呢让他去，叫他去西利亚池子，然后呢让他去洗，然后他就能看见。所以我们说这是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那当我们仔细想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神迹呢，我也是在思想。那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主耶稣的医治啊，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啊，可能字有点小啊，但是呢我就整理了一下，这是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 他医治不同的人的时候的神迹。那我就看见呢，哎，有的神迹呢，医治呢，主耶稣一句话就医治了。那有些时候呢，主耶稣要带着动作，你比如说他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呢，要拉着他的手，然后那个大麻风呢，他要摸他等等哈，有不同的这样的医治的方法。那特别就提到这个瞎子，那主耶稣医治瞎子呢，在这里面不是一次。那我就把这个黄颜色的哈，我就把它标出来，这是主耶稣记载他医治不同的瞎子的记载。在马太福音九章那里呢，就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两个瞎子。然后在马可福音记载了，特别记载说在伯大尼医治了一个瞎子。然后在约翰福音这里面说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也记载了啊，巴迪买啊医好了他的眼睛。所以在主耶稣特别医治人眼睛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方法。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呢，医治那两个瞎子，你看耶稣说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哎，他们就医治了。然后最后啊，那个在医好这个巴迪买的眼睛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从耶稣。这两处可能是比较相似的。那这里面在约翰福音这里面的这个神迹呢，我们看见好像有两次的医治。首先耶稣和泥，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还没完，然后他跟这个瞎子说你要去洗，洗了之后这个瞎子才看见。所以好像耶稣有两次的这样的医治。那我们在想的时候，在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类似的这样的记载呢？有，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那里记载了，在伯大尼那个村庄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的时候，你看那个在那里的记载，耶稣是怎么医治的呢？说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首先怎么样，领他到村外，把他先从这个村庄里头领出来，然后呢就用唾沫，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呢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然后我记得那个瞎子说我看见人好像树木一样在行走，然后随后呢耶稣就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而且样样都看得清楚。所以在那里的耶稣的医治好像也是两次，对不对啊？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再去按他的双眼，他就看见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有这样的方法来去医治呢？他能不能一句话啊？
可能不行，因为那个前面两个一句话是说你的信救了，救了你，那他知道他会相信，他的信心足够大了。而这两个瞎子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感谢主哈，很好的看见啊。而且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说当然主耶稣他医治人的方法，他有他的主权，
对，
他有他的主权，他有方法，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所想到的。那么另外除了小饼姊妹 刚才所分享的，其实我自己也在思想，其实主耶稣他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他也让人体验到那种被医治的过程，那种恩典，那种怜悯。想象一下，如果我说一句话你就好了，你可能没有那样的一种的体会在里面。你包括他医治那个大麻风，没人愿意碰他，对不对？耶稣也不用的，对不对？一句话就可以的。但是呢，主耶稣去愿意的去接受，也让这些人能够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因为圣经说主耶稣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对不对？有体会的淋漓尽致。而且在这里面呢也很有意思，那主耶稣把这个瞎子领到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在博塞大哈，把这个瞎子从村外领出来，为什么呀？不能在村子里马上就医治吗？啊？
村外的人
也。那村里的人不是更可以看？但他没有医治啊，他领到外面以后他才医治的，对不对呀？有一个时间，我记得主耶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哥拉逊呐、啊，你有祸了；博塞大呀、啊，你有祸了。因为我在你们这里行的神迹怎么样？没人信。所以他说：好啊，你们不信对不对？那我就把这个瞎子，我把他领出来。”领离开这些不信的人恶人，我领到外面来，然后耶稣实行这样的医治。因为你记得在那里耶稣医好他，说医好他之后，耶稣给他个嘱咐说什么？你不要回到这个村子里，是不是？你不要回去。所以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他的心意。那回到这里面来，主耶稣就跟他说有两次的好像这样的医治。那我也在想，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要去大概从圣殿的那个附近到西多雅的池子，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哈。这个我用了一下，就是借用了一下这个杨青姊妹的这个图哈。那我们说最下面那个是西罗亚的池子，上方是圣殿。那如果他从下面从圣殿那个附近，他走到西罗亚这个池子，大概可能有1公里左右，他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他为什么还愿意听从主的话去洗呢？嗯，信心啊，
太想看见，
感谢主啊，他太想看见了。因为我们在回头在想第五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想这个光这个字对这个瞎眼来讲，那是他很大的期望，他就是要看见这个光，但是没有人能够可以，而且我相信没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光这个字，但是这个光在他的心里面，这就是他的盼望，所以他非常的要看见，非常的要迫切的想要看见。所以当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这句话就给他很大很大的盼望，所以他听见之后，他也愿意的就去到西多雅的池子，他去洗，一洗回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主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神迹。 那这个西罗亚的池子啊，我相信我也不想再去啊，关于这个西罗亚的池子再做过多的解释哈。那么就是奉差遣。那主耶稣也在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奉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是啊，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当他被医治好了之后，他回来之后，他的邻居就看见了啊这个人，而且说那个他是什么呀，素来讨饭的，他就是坐在那里来讨饭的，来要饭的。然后就说，哎，他们彼此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啊，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这是像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人对这个被医好的瞎眼的人就开始议论。那为什么有人说几乎不认识，也有人说像呢？那我想首先从外观上来讲，那这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呀？因为他可能眼睛都是瘪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回他有眼睛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哎，可能外观上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些人就不敢确认，而且也不相信就是这个人，不相信他被医治了。然后呢这些人再说啊，在议论他，但是我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人，他有一个自我的见证，他说什么？是我，没错，是我。你们说的那个生来瞎眼讨饭的人就是我。所以他对这个自己有一个见证，是我，你们说的就是我。但是我们看，当他说我就是那个你们说的那个瞎眼的人，那这些人对他说什么？问他什么？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你的眼睛是怎么医治的呢？你从他们的问话当中，你觉得他们对这个瞎子开了眼高兴吗？还是说喜乐吗？还是说不太关心，对不对？甚至还带着有些不信，怎么开？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医治的呢？所以他们关心的，哎，你是怎么被医治的？你是怎么好起来的？那然后这个瞎子说什么？他说，他就为主来做见证。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或你抹我的眼睛，而且他把整个的神要他所做的，他对他的邻舍做了见证，他重复了一遍神让他所做的。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就在思想这个瞎眼的人，你认为他听说过耶稣吗？在此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面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因为前面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称他为什么？拉比，老师。但是这里面呢，瞎子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医治了他的眼睛。所以我想这个就作为呢我们一个思想的问题吧，我们啊在回去的这段啊这一周当中呢，我们去可以再去思想啊，为什么这个瞎眼的人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对主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所以感谢主哈。 那我想我们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下一次呢再继续的来分享。好，感谢主。那我请这个学习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借着一个家染的人得到了医治啊，这是为主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当我们主灵的一眼没有开的时候，我们总是不认识你啊，不知道你是。今天借着这个神迹啊，让我们知道主你就是那位创世的主，主你也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为今天所讲的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只有你在我们这里动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和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以下的主日敬拜献上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主。